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今天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可能我是希望说每一个礼拜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多一点。好，那么自从9月12号教会第42周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实体的崇拜。那么我们相信弟兄姐妹许多位也都有一些保护的这个措施，我们开始实体崇拜。那最近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恩惠堂我们聚会地方的这个容量的上限呢提升到400位。好吧，我们尽可能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些难处或者健康上的这些顾虑，我们尽可能来参加实体的崇拜。我也知道有一些，因为我们国语堂的主日学都还是在网上进行，我也知道主日学的校长，那么也希望我们的主日学早15分钟开始，早15分钟结束，这样我们到教会来还是有足够的这一个时间。好，我们希望我们慢慢的能够习惯回到教会来实体的崇拜。好，那么今天我一进来听见诗班在唱这首主耶稣奇妙的救恩，哎呀，那个真是气势奔勃，我心里面就觉得说身历其境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好，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要传讲的题目是基督的教会，这是接着在9月19号我所传讲的信息，永生神的这个教会。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基督的教会，因为整个在这段圣经的这个前文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之所以有教会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所以成为教会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这个里面。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都已经知道啊 ，ecclesia 就是出来啊，然后呢，这一个第二个字呢就是 ecclesia， 就是希腊文的 kaleo， 呼召，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教会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如何会被神呼召出来呢？被神呼召出来之后，并不是因此就各自独立，而是在基督里我们被神呼召出来，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教会，成为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在这一段的信息里面，我想从这4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首先要看到在教会里基督徒有一个身份认同的改变，其次我们要看到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在这段圣经当中很多的这个动词在前面有一个希腊文的前置词吧，用英文把它拼出来就是 SUM，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同，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所以在整个这段圣经里面以及圣经其他的地方谈到教会的时候， SUN 同样这个字就出现，一再的出现，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看到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第三方面我们要看见教会在基督里的成长，在这里有一些字动词的本身已经有成长的这个意思，并且同被建造，这个被建造这个字虽然是分词，用的是现在式，就表示说教会是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一天一天的被建造。若个教会已经开始进入第42个年头，可是神在教会当中继续做他的工作，教会继续成长，教会的每一位成员要继续的成长，使得教会能够继续的这一个成长。好，那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圣经底下继续这样子讲，也表示说成为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真的是盼望若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人都在成长，这样教会才继续的成长。最后教会怎么样成长呢？教会是被建立在真理里面，所以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根据这样子的一些信息，那我提出两个应用，好，所以今天就从这几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站在这里还是要像诗人这样祷告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孩子隐而未现的过错。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愿意你自己圣灵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不是人能够传说什么，愿意讲的人、听的人此时此刻同感一灵，同被一个灵所支配，同被一个灵在同一个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一同来顺服你，使得教会在你面前继续的成长，成为主借着圣灵能够居住的所在，最后是为着要荣耀你的名，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教会在基督里身份认同的改变，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就非常清楚地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这样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在原文用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呢都是表示结果的这一个字，其实用一个就可以，那为什么用两个呢？那这是一个强调的这一个用法。好，所以这个有一个圣经就这样翻译，中文圣经说，这样看来，所以啊，特别强调在原文的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看来，所以就是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关乎什么呢？关乎我们基督徒，关乎我们整个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身份的一个改变。他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讲法呢？这个讲法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的前面所讲的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个身份的改变，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原来远离神的人，原来是惹神愤怒的人，同时也是不服神的人，甚至仇恨神的人，现在在基督里，我们身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身份彻底的改变，就是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那么外人跟客旅这两个字，好像也是类似的意思，所以也有人以为这就是一个强调的讲法。但是在这里稍微不一样的呢，就是这个外人这个字，也就是第二章十二节所说的，那时你们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好，所以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那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现在因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基督里我们远离神的人已经得亲近了，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在神的应许里面，在神恩典的福音的里面，我们是里面的人，不再是外面的人。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恢复，因信称义，免去了神的愤怒，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这一切成就都是在基督里成就的，这个就是福音。
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外人跟客旅做分别的话，客旅是什么人呢？那有一本希腊文的这一个解经书呢，特别解释说，客旅呢，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法律的这个保障的这个人。虽然你住在一个国家或者住在一个地方，理当受到那个地方法律的这个保障，可是因为你不被当地的人所接受，好像你就成为次等的公民，没有办法得到完全法律的保障。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于我们住在北美的华人，其实也让我们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一个感受。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在大四因为读历史，所以要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她就特别看了一个研究了一个现象，就是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之前，那个排华法案的时候，在美国已经住着许多的华人，他特别找出许许多多的案例，看看这些华人牵涉到一些法律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的时候，那么都由陪审团来决定有罪还是无罪。那他看这个法律诉讼的这个结果所得到的结论让他非常伤心，因为他发现尽管有陪审团，但是我相信在陪审团里面大部分大概都是当地的这个非华人，所以看到判决的结果有许多的案子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这就是外人这一个字的这个意思。好，那么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在脸书上，我知道有一些以前在若哥的年轻人，那么在看一本书也引起很多的讨论，叫做 The Cross and the Lynching Tree。 我们家的孩子呢也说他们要看，那我说我也要看，我还没时间看，那我们家的小孩已经看了。昨天晚上一个小孩告诉我，他说他看了之后觉得很伤心呢，他自己因为是学法律的，他就觉得以前在美国对待这些黑人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甚至有私刑的这个存在。 Lynching tree 最简单的表达就是私刑吧。他告诉我说，爸爸我告诉你，被送到 Lynching tree 上去的人不单单是黑人，还有华人。好，那今天我们不能够多讲这一些，这个就是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外人，住在一个地方，但是呢却没有被接纳。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句圣经完全翻译出来，可以翻译成说，旧事已过，看哪，他们都变成新的了。看哪是一个感叹号，他们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他们都变成新的了。他们代表什么呢？他们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既然是新造的人，在环境上同样的环境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他们代表什么呢？他们代表在基督里面我们对周围的人也有不一样的看法，都变成新的了。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甚至他们可以代表什么呢？他们也代表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认同。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是在做客旅，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是与圣徒同国的人。可能我们有些人在工作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觉得我们像是被外人对待，那是我们看周围看环境。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有一个新的看法，那就是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这就成为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在美国生活，好像这个地方我们不管怎么样子的住了多久，我1977年到美国来住了那么久，我心里面还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格格不入。但是这一点点格格不入的感觉，也许更让我们想起腓立比书上面所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英文圣经翻得更好，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不管我们是有绿卡或者是有公民权，但是请记得最后我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以弗所说2:19，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圣徒同国这个字呢，那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前面句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 S-U-N。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同的这一个意思。所以以弗所书3:6，把 S-U-N 这样的一个字呢，放在三个不同字的前面，叫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三个同都是 S-U-N。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请记得在教会的这个里面，我们都是怎么样呢？我们都是同，可以有不一样的背景，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来自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有两代之间的一些代沟，但是请记得我们在一起是 S-U-M。 那么为什么会在一起呢？是神家里的人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神家里的人跟神的家人，其实原文就是神的家人，那么翻译呢，翻成神的家里的人好像更顺一点。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的家人我感觉意思好像更好，因为我们跟神是家人，所以我们彼此也是家人。好，家里的人，那个里那个字可以拿掉，我们彼此就是家人，因为我们跟神是家人。弟兄姐妹，家人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还记得当我的女儿要出嫁了，或者已经出嫁之后，那么有一次这个女儿女婿就是到我们家里面来，那我的女婿讲了一句话，我那个时候一听有点点纳闷，他告诉我说 Dad， 从现在开始 I will call you Dad， but I probably cannot call you Daddy， because Daddy is for my own father。 我心里说，这个女婿一开始就告诉我说他只能 call 我 dad， 不能 call 我 daddy， 他说只能够叫他自己的爸爸，好 daddy。 好，那我的这个亲家呢也是当牧师的，好，我心里想说你叫我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对我女儿好就行，对不对？好，但是呢他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有许多的回想。女婿是不是家人？是吧，但是在家人当中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我就想起在好多几个月之前，我无意间看了一个偶像剧，讲到这个准婆婆跟准媳妇为这个婚礼穿什么礼服起了这个争执。准婆婆呢是有钱人家，准媳妇是普通人家出来的，所以准婆婆就说婚礼的礼服一定要非常的华丽，他选了一套非常华丽很贵的礼服。可是准媳妇觉得说，我不喜欢在婚礼的场合炫富，我只希望有一个简简单单的礼服，那么我才舒服。 所以后来呢，准婆婆就跟准媳妇发脾气，你要考虑考虑我的管束。那准媳妇也说，那么你也应该考虑考虑我的管束。最后准媳妇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她说我不做你的媳妇。哇，这个准婆婆听了不得了，你要悔婚吗？想不到这个准媳妇说，我不做你的媳妇，让我做你的女儿。哎呀，我这句话讲得多好。这个准媳妇说，这个常常在家里面，女儿跟妈妈是吵得最凶，不管怎么吵还是一家人。我想这就是家人的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甚至可以吵得很凶，但是请记住，我们是家人。为什么是家人？因为我们是神家的人。好，所以我有一点点倾向说，就说我们是神家的人，不单单只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珍惜我们是家人。如果珍惜我们是家人的话，那么我也心里面有一点点感触，在家人的面前盼望我们是能够很透明。好，那么最近这个儿子跟媳妇说可能会来我们家，圣诞节到新年会来我们家，这句话一讲呢，对不对？那么师母就有点紧张了，她说糟糕，家里面这么乱，给媳妇看到多不好意思。我就不好意思，我就想要问她说，给媳妇看不好意思，给女儿看有没有不好意思？好，大概不会不好意思吧。我就想，就是说虽然媳妇也是家人，但是在家人当中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好，如果真是家人，在家人当中就应该有家人当中的这一个透明。我想要跟黄友美说，媳妇看如果觉得太乱没关系嘛，她就跟女儿一样帮我们收拾就是了，那么这才是真的是女儿，不单单是媳妇，好不好？我希望举这样的一些比喻，能够让我们了解做神的家人。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家人，所以我们彼此就做家人。这是个超越的一个家的观念，多么的宝贵。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应该这样，彼此都是家人。好，所以现在因为我们不是实体的崇拜，那么探访呢，我前段时间也试着用 Zoom 上面来探访。将来如果我们恢复实体探访之后，如果要去你们家探访，千万不要紧张，千万不要把房子收拾得太干净，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记得好多年之前一个宣教士，好，那么有一次在我们中间分享，我不要提他的名字，他讲了一句话，哎呀，让我心里面有点感触。他说，哎呀，有些人家里面呢收拾得太干净了，看得出来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其实用不着。好，那么这是题外话，但是这个真的让我有一些感受。好，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到我家来发现家里面有点乱七八糟，那就是我是以家人来对待你，好吗？好，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我知道我讲的稍微多了一点，但就是因为是家人，可以以真面目彼此相见，好不好？那么然后呢，在教会在基督里的成长，那么在这里呢，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有没有看到一个字又出现呢？大家注意到没有？同被建造，同这个字又是 S-U-M， 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同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而且被建造这个字，对不起，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上呢，我写错了，写的时候已经有点糊涂了，其实是现在是被动，那么表示是说，那么虽然原文是分词，分词的话呢，现在是也许你不能够坚决的讲一定是现在发生，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解释成说是现在一同被建造。那么被建造用的是被动， 那就表示说是谁在建造呢？其实不是我们在建造，我们是被动的在参与建造的过程当中，背后真正在建造的，在发号施令的是神自己。而且这个被建造这个字呢，有一个英文的翻译，我查了一下这个 Robinson 的翻译呢，翻得很好，翻成 fitting together。 虽然建造这个字是一个讲到建造的名词，可这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就是 fitting together。 我查了一下，哎呀，这个字呢，你如果想想它的意思是太有意思了。它怎么说呢？它就是说特别强调怎么样，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仔细而且用心思的过程。在这个用心思的这个过程当中，石头的表面呢要被磨平，磨平了之后呢，使得石头跟石头呢可以结合在一起。好，那石头跟石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使得中间呢加上了一些粘着的材料，可以使得它们粘着的这个更好。好，这就是被建造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fitting together。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成长呢？在基督里成长就是 fitting together。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你说在若歌教会我有没有经历过 fitting together？ 你说有没有？有啊还是没有啊？哈哈，我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呢因着我的缘故要学习 fit， 对不对？那这个恐怕也不太好的，对不对？在若歌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服事，我们都经过 fitting together 的过程。我们的石头可能本来都是有棱有角的，既然在教会里要一起同工，要一同的被建造，要 fitting together， 要把我们的棱角给磨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情老实说并不是很难，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有一些在职场上工作的这一些经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职场里工作呢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公司不合适，这个老板对我不好，走人就是。底下这个人做事做得不合我的心意，怎么样呢？就把他给开掉，对不对？好，在职场里呢，我们不太有 fitting together 这件事。可是在教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服事里面所付上的代价，所有的辛苦都是什么样的辛苦？弟兄姐妹，愿不愿意讲？都是 fitting together 的辛苦。在 fitting together 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让一些弟兄姐妹受磨练，我们自己也受磨练。当我自己在受磨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常常想说，我今天受磨练也是活该，因为以前大概也有一些人因着我的缘故而受磨练。对不起，我用比较俗气的话来讲，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事，也是一个 fitting together 的过程。这个 fitting together 的过程其实就是成长的过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不要只是做顾客，只是来蜻蜓点水一下就走。今天在教会里，如果我们愿意有委身，愿意有参与，我们就经历 fitting together 的过程。其实不单单是在教会，我们在家里面不是也是 fitting together 吗？1980年我跟黄又美结婚，有时候我常常想说，如果他晓得现在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丈夫，他当时还敢不敢嫁给我，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这42年当中，我们也是 fitting together， 可是成长就从 fitting together 来。弟兄姐妹， 如果在服事上我们受了委屈，我们能不能够看这是 fitting together 的过程，这是成长的过程。如果在 fitting together 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坚持照自己过去的习惯做事情，哎呀，这是多么遗憾的事，神给我们成长的机会我们白白放弃掉了。好，所以就是被建造，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和众圣徒一同被建造的一个结果。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晓得，在教会成长跟建造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通通的有份。好久以前我听到这样一个例子，不晓得在哪里听到的，提到说在一个教堂建筑的这个工地里面，有一大堆人在那个工地里面忙，就有人去问，问说你是干什么的？哦，那个人说我是泥水匠，我现在一块一块的把这个砖头砌起来。还有人问说你是干什么的？哦，那个人说我是铁匠。还有另外一个问说你是干什么的？那个人说哦，我是木匠。你看所有的这个窗户的框框，所有的门都是我做的。那么然后呢，有一个老太太在那里做零工做杂活，在那边扫地。那个人就问她说，老太太你是干什么的？那老太太就跟她说，你真蠢，难道看不出来我正在建造神的圣殿？哎呀，这个故事多么的宝贵。不管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怎么样的参与，不单单我们是在 fitting together 的过程，而且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有一份的这个参与。我们不要只看我们眼前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所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让教会能够成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不要只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心态，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要一同的参与，而且在一同参与的过程当中，教会才能够完美。好多年之前，我跟佑美一起去看了一个电影，我们很少看电影，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叫做《一个都少不了》，是讲到在中国的一个很乡下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接了小学的这个老师的位置。那有一个同学跑，有一个学生跑掉了，他说花了很多的功夫，非把那个孩子找回来不可，吃了许多的苦，忍饥挨饿，终于把那个孩子找回来了。所以电影的题目呢，叫做一个都少不了。看那个电影，我心里面很感动啊！我也想起在若歌教会里面，不管我们是在现场，还是我们在云上，请记得一句话，叫做什么？一个都少不了，一个都少不了，因为我们通通都要参与在教会的建造里面，缺了你，缺了我，教会就不够完美。好，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我不要讲他的名字，有一个时期我跟他很熟，因为他常常请我到他教会去讲道，讲退休会，讲了好几次。那么这个传道人纾解压力的方法呢，就是做 puzzle。他可不是做那个500片的 puzzle， 他的 puzzle 大概最少都是5000片的。我到他家去呢，他的这个会客室挂的这些呢，都是他那个拼起来的 puzzle 呢，弄一个框框挂起来，他认为那就是他的这个成就。我到他的书房去呢，他的书房就是散的一地的还没有拼起来的 puzzle， 他说这是他减压的方法。我看这个 puzzle， 我心里面特别有些感触啊，一个5000片的 puzzle， 他拼好了好得意，把它配上一个镜框跨出来，在会客室里面有2-3个这样子拼起来的 puzzle。 我在想说，万一他其中一个5000片的 puzzle 少了一片，他还挂得出来挂不出来？他挂不出来了，除非他想 fake， 用这个颜色笔填一填，对不对？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若歌教会变成一个 fake， 有一些空呢是怎么样，应该你补的呢你不补上去，好不好？好，那么所以呢，这就是要讲的第三点。我现在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教会在基督里怎么样呢，根据真理而建造。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呢，这句话的根据，一方面是根据诗篇的118篇22节到24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句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被彼得所引用，其实这句话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句话呢，也是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呢，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其实这段圣经的前后文非常的宝贵，今天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在这里呢，就是房角石的一个旧约的这一个出处。那么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原文使徒和先知呢，用的是同一个定冠词，所以对于同一个希腊文的定冠词，我们该如何解释呢？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法，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解释法还是把使徒当作新约圣经正典所以形成的使徒，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就是旧约圣经正典所以形成的这个先知。那么为什么使徒和先知是用同一个定冠词呢？我觉得这个 Leon Morris、那这位前几年被主接触的一个新约圣经的学者，他讲得很好，他讲到就是什么呢？就是 the coordination of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就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的协调。意思就是说，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不是单独的两部分，彼此是协调在一起的。那旧约圣经里面呢，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不要只是当作一些历史的故事，在旧约圣经里面要看见基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诗篇118篇22节到24节，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新约圣经的作者如何看旧约呢？他们在旧约里面看见指向基督的日子。那么所以教会是如何建造呢？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房角石立定了之后，那么然后呢，整个这个建筑物的位置，整个建筑物的方向呢，就已经怎么样呢？就已经被固定了这个下来，然后建筑物继续的被建造起来，是建造在神在圣经上新约跟旧约所启示的这一个真理。好，我现在根据这一点呢，必须要有一点点应用。首先呢，教会要成长，我们必须要尊重圣经的权威性、无误性跟充分性。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熟的不能够再熟的圣经，但是我还是多讲几句。你看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在我们的 PowerPoint 上呢，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交叉式的结构。教训是正面的，督责是反面的，使人归正又是反面的，然后教导人学义呢，又是正面的。而前面的教训、督责呢，是关乎我们的信仰，有人说关乎我们的 doctrine。那后面的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呢，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跟行为。然后3章17节就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亲爱弟兄姐妹，我要强调再强调圣经的充分性，这是我们平常不太讲的，但是这样子的理解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信仰的准则，对于行为的准则，在圣经里面通通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说在圣经里找到答案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以圣经为主，好，那么要根据正确的解经的原则。那么底下这个以圣经为本呢，这个我不能多讲了，好，我其实在这个几个月之前的祷告会里面曾经稍微提了一下，好，那个我特别是根据说建立一个以圣经为主的这个分辨的能力已经讲了这一些，所以这两个呢我跳过去。底下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们以圣经为本，一定要懂得什么是正确的这个解经的原则。不懂得正确的解经的原则，我们说是以圣经为本，其实不是以圣经为本，是以自己的领会跟经验为本。 好多年之前我读 Martin Lloyd-Jones 所写的一本书叫做 Joy Unspeakable，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那本书的一开头他就特别提到，他是讲到圣灵的喜，在那本书的一开头他就说，我对于经验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许多人以自己的经验为本来解释圣经，其实是曲解了圣经。我们要用圣经客观的真理来衡量我们的经验。这句话讲的是斩钉截铁。那么所以正确的解经原则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中间有人参加过今年七月份的灵命晋升特会，于洪杰弟兄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现在的人进到一个画廊或者进到一个博物馆，大家就会问说，你看了这幅画有什么感想？可是以前的人进了博物馆进了画廊会问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亲爱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听得进去哦。你看这幅画有什么感想？跟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中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甚至查经常常会问说，今天这一段经文你有什么感想？这么一感想就是公有公的感想，婆有婆的感想，到后来呢，其实都是有一点点乱想。好，对不起啊。那么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正经的这个正规的解经原则。有两个希腊字，一个是 epsilon k 就是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希腊字呢就是 s 就是进去。圣经必须要 exegesis 是解析，把圣经里面的话意思给读出来，所以要根据文法，根据背景，根据怎么样呢？根据这个前后文，才知道圣经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根据这样子来了解圣经，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经验读到那一段圣经里面去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 exegesis。 这样子的话呢，容易造成很多的误解。那么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相信一句话，就是 a text means what the author meant， 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作者的意思。所以严格讲起来，圣经正确的解释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作者原来的意思。今天我们读比方说哈巴谷书那一段话该怎么解释？正确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哈巴谷写那一句话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其他的任何人用一点点经验来解释那段圣经可以作为应用，但是绝对不能绝对化，认为那段圣经就是讲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强解圣经，可能对一些人有帮助，但是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坏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我不好自己说我是语重心长，我们要用圣经神所启示的客观的真理来检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能绝对化。绝对化的就认为别人也要跟我有一样的经验，那就出了大问题，那就是不合乎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个理解。 A text means what the author meant. 所以要好好理解圣经是要花功夫的。好，那么有一段经文呢，这一段有一段话非常重要。好，一段经文前后文的重要，请再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好不好？请看那个红字。好， A text without context is a proof text for a pretext。用中文翻出来的话，就是一段经文，我们把它抽离了前后文之后，就会变成证明我们预设立场的经文。我们的经验常常成为我们的预设立场，那么我们也用我们的预设立场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以为我们的经验有圣经百分之百的根据，这个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经验就是一个所有的基督徒都该有的经验，这样就可能产生了误解，而且对于我们的服事也会有影响，好不好？那么我底下的应用还有一个可以讲，但是时间的缘故就不能够再多说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讲的这一些，有一些可能话讲的有一点点重，希望弟兄姐妹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仔细的听。我也真的盼望若歌教会继续成长。若歌教会如何继续成长呢？就是每一个人继续成长，每一个人通通有一份，记得那个 5000片的 puzzle， 一个都少不了。记得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当中会有苦痛，但是经过苦痛，我们就继续成长。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在若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不是只是做壁上观，家里面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让我们真的彼此都像家人，可以彼此的透明，让我们真的学习在这个教会章，我们来学会 unity in diversity， 在不同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合一，能够把握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 sum， S-U-M， 这就要成为神儿女的记号，这样我们就真的成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让你的名得荣耀，让这个世代的人因此得福，我们也自己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磨合的过程当中，虽然有苦痛，但也最后得到了祝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